话记载在路加福音3章7到14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在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夺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感谢主。
每到新年的时候，我都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在牧师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讲恭喜发财？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啊，我都觉得可以，我都觉得可以。因为耶稣说：“记住你的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子咬，也没有渡贼来偷。”所以恭喜大家在天上发大财。但今天我们就要讲，就是你怎么样在天上可以发大财。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主，我们上帝，因为你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那同样因为你大恩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典虽是白白，却毫不低廉，而是重价。主啊，我们用怎么样的重价来回你的重价呢？主，这是你对我们那个期望，让我们在你重价的恩典底下，我们回应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约翰福音里面有这样一个记载，在6章60节，这样讲。这话甚难，谁能听呢？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到68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耶稣无论是在比喻，或者是在他那个长篇的那个讲论的时候，往往说出一些近似骇俗的骇俗的见解。其实这个传统并不新奇，在我们去年读过的先知书里面，何西亚先知不单讲，还是要做出来，取一个淫妇为妻，不是一次，而是再次。在旧约的律法的要求底下，祭司必须要娶处女作为妻子，或是其他祭司的寡妇，以示圣洁，不沾污自己。何西亚终始不是祭司，但究竟也是上帝的仆人啊，是先知。没有同样的禁忌，但是为着那个形象的缘故，好应该维护自己的圣洁和尊严。上帝却用他打破这个圣洁的形象的观念，淫妇一娶再娶，因为上帝的爱比那个形象更重要。撒玛利亚人本来被视为杂种，不可能有好人的，却好心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好心的不原该是自私利为人的本质吗？怎么出了一个应该是坏本质却做好事的撒玛利亚人呢？正看圣性的言语仿佛把我们从沉睡中 当头棒喝，棒喝。好，从来圣经的话不是完全好听的。在圣经里面，当然我们也听见这神爱世人啊，这个都是好听的说话，但是也有一些不好听的，甚至是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犹如上一个星在上个星期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年假的沟通，年假的联系。约翰施洗约翰的护照也不是连接的护照，甚至是要来震撼我们，把我们从我们自己感觉良好中摇醒。今天的基督徒面对的跟当年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同样的处境，我们知道审判将到。施洗约翰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来跟要他为他施洗？很简单，施洗约翰所传讲的是这个末世的信息。那个时候是这个什么时候呢？这是以色列认为弥赛亚就要再来了，那个是最不好的时候，那个是被罗马政权压迫最重的那个时候。所以认为弥赛亚快要来，这是末世的时候。我们也是啊，我们也觉得这是末世的时候啊，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像不是太基督化了。同样的处境，我们知道审判将到，但是我们仍然自我感觉良好。很简单的说，我们自己以为比别人优越。基督徒是好一点的，犹太人不是这样吗？犹太人也觉得他们比其他人都要好，不是好一点，是好很多啊！的确，犹太人和外邦人相比，在道德上绝对优越，因为犹太人大致上都遵守摩西的律法，里面有相当高的那个道德的要求，不但个人有高的要求，比如说是男女的关系、人伦的关系都是比较高的要求。在基督的道德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例如不能够受高利贷啊，鞭打刑罚不能多于40下啊，故有保罗说我被人鞭打是40减去1下，这意思是说你不能打多比40下。更多啊，因为上帝怜悯啊，不能够用言行。所以犹太人冷眼看外邦人的时候，看他们的伦理关系一塌糊涂。他们受到罗马人统治，但是罗马人是最不道德的。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单单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就看见一直在后半章都是讲罪，这是在罗马这个城市里面流行的罪啊，他们不以为然啊，然后罗马人是严刑峻法啊，他们是用酷刑的啊，耶稣钉十字架，现在还有没有人用十字架？因为太残酷了啊，是不能用，但是罗马人用的。但是在暗底里，这些人以自以为义，认为高人一等，好像耶稣形容的法利赛人，有人却是从背后操纵犯罪。怎么样知道呢？例如在圣殿包庇那个买卖来牟利。我们是在圣殿是圣洁的，为什么有人能够在圣殿里面摆卖呢？本来是不可以的，是谁批准他们呢？祭司长。所以他们是让人在那个圣殿里面买卖，很可能是他们自己的生意，也可能是他批出去给人生意，在中间收钱。 所以耶稣来驱赶那个买卖的人，兑换银钱的人，然后再赶走啊那个在买卖牛羊的人。犹太人敢不敢，祭司长敢不敢用这个原因来抓耶稣？我们看见就是他们要抓耶稣的时候都不敢用这个方法，这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错在自己。然后耶稣也批评法利赛人用对人严厉的要求，但耶稣批评他们连小指头也不动一根，对不对？但是法利赛人有没有反抗？没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理亏。今天的基督徒不是一样吗？有很多人问，眼看美国的总统人品如此不堪，犯奸淫不是一次，对不对？我们能够知道的都不止一次了啊啊，说谎说不停啊，华盛顿那个时部就是说他做了总统以后杀了多少次方，对不对啊？为富不仁，一大堆已知的罪，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仍然要选他做美国总统呢？这个不是在选举之前不知道的事实吗？选举之前大家都知道。根据调查显示，在美国有超过80%的福音派的基督徒选他的。超过80%的福音派基督徒，那个就是跟你跟我福音派基督徒啊，所以有时候在跟人讲我是福音派，有点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啊啊。其实很简单，为什么福音派的基督徒很自私？很自私。选今日的美国总统是因为相信他会完成福音派基督徒的议程，只派一个到两个保守的最高法院的法官，这是我们的议程。我们希望借着这个人来纠正一些道德上的事情，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个原则，做事不能够不择手段。做事不能够不择手段。换句话来说，成果需要由上帝的原则的手段得到。英文有句重要的表达 ,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 就是说不择手段的成果并不是义果，并不是公义的产品。想一想，耶稣在被捉拿的时候，彼得或者是他另外一个门徒拿起刀来砍掉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耶稣怎么样讲？有跟随耶稣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从神学的角度是要满足代赎的需要，应验圣经的预言啊。从伦理的角度，耶稣在说不能用错的方法来满足上帝的要求。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向耶稣展示万国的荣华，意思就是说魔鬼他是世界之王，对不对？他在世界里面掌权，所以他让耶稣看见万国的荣华，他不是说这是财富都要给你了，耶稣不是这样子，他的意思不是这样讲，他是说这个世界现在要归你了，我不再做世界的王，由你耶稣做， 耶稣来的那原因是什么？这是成为世界的王。魔鬼就给他一条路，一条捷径，说你拜我吧，你拜我现在都得到了。但耶稣知道，明明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为人担负世人的罪，他还是选择了正确的路。他本来可以走一条捷径，那个结果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我拜魔鬼以后，我就成了，那个时候就成了，福音书也没有这么长了，在这个时候就完了。但是耶稣选择了，因为耶稣很知道手段错了，并不是上帝的心意。耶稣宁可想十字架，因为上帝心意里的正确的手段。但我们躬身自问，我们基督徒为了自己的好处，有没有遵守耶稣基督的吩咐，顺轨而行？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为了达到成果，我们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够好，太安于现状，愿就来一个当头棒喝，裹我们一记耳光，说醒来，醒醒好不好？约翰怎么样对待那个犹太人呢？那个犹太人巴巴出来到约翰的面前说，我们要受洗，我们要一个悔改的洗礼。那约翰怎么样跟他们讲？毒蛇的种类，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言无好言，语无好语，正是先知的言语。毒蛇的种类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毒蛇的子孙，相应对后来亚伯拉罕的子孙。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其实你和毒蛇的子孙没有分别。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来讲道，我就坐在下面，然后那个传道人就指着我们每个人说，你们这是贼种。约翰就是这样讲吗？他们来听约翰讲道，约翰就指着他那鼻子说，你这个贼种啊。这是相当严厉也尖刻的一说话，竟然听下去心里非常不舒服。当一般要出来听好的消息的人震惊之后，有人出来问最具体的问题。让我们重温一下，我用那个中文标准本啊，比较明白的给我们翻译。叫众人问他说，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一些税吏也来受洗，他们问约翰，老师，我们该做什么呢？有一些当兵也问他说，那么我们呢？我们该做什么呢？一年三次，他都问同一个问题，我们该做什么？原来那个做都是同一个字，同一个结构。如果我们往前上面读，就是第九节，那讲到那个现在福祉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这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结好果子的结字，原来跟做什么的做字是同一个字。换句话来说，众人税吏和当兵的都来问要结的是什么果子。作者路加想我们明白一件事，是我们所做的事就是我们所结的果子。约翰在这里说，你们要结好果子，所以人就来问他，那么我们要结怎么样的果子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结什么的果子呢？有一天上帝按我们所做的事来审判我们， 而不是我们所做完事之后的成果来审判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的果子。我以为做错了成职就是我们的果子，但上帝意思是我们在做了什么。不理成果如何，怎么样做，做了没有才是上帝数算的果子。人的直觉告诉我们，或者是世界世人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在乎我们做成了什么。我们这里大概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念过书吧，你没有念完大学也念过中学啊，可能大学以后你还要念多了啊。我想问大家，你念大学的时候你的目标是什么？你送你的孩子去念大学的时候，你的希望是什么呢？毕业，对不对？你有没有跟你孩子讲，你现在去 UBC 念书，不要紧啊，你读成功读不成功也不重要啊，总之是去念书吧，体验体验。有没有这样跟他讲？没有。我们都是希望他拿一个学位回来，对不对？我是这样子的。我是有点是觉得我看圣经读圣经读得太迟。原来是上帝说你去念大学的时候体验体验就够了。我念大学的时候我是在 U of Saskatchewan， 那你我是念农科的。那时候那个大学非常漂亮，你如果你有机会你应该去 U of Saskatchewan 去看一看，非常漂亮的大学啊。那你啊，然后我们有两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一个是农业学院。我们两个学院里面的学生有一个彼此竞争的那个精神，所以每年我们都是彼此竞争啊，所以有很多事情玩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大学里面都是要可以买一个农业学院的外套，那个工程的就是买一件那个工程学院的外套。工程学院的是红色的，我们农业学院的是蓝色的，不是绿色的。绿色是商科的。啊，绿色是商科的嘛，属于他们。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如果你穿上那个农业学院的那个外套，人家就知道你是农科的学生，他们把你抓住，然后把你灌醉，把你绑在那个学院里面最高的那边示众。啊，那个是非常好玩的年代。不过那个时候没有练圣经，尽力，我就一直认为要拿学位，所以人家练四年，我练三年，练完就走了。但是开玩笑开完了，要紧的是我们要来到上帝怎么样讲，我们是要达到目的，还是我们要达到目的那个是怎么样做。我们的价值不在乎我们成就了什么。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想，那个当时唐崇荣是那个非常著名的布道家，所以人家叫他 Professor Tom， 所以我就想有一天我也是 Professor Tom。 是不是？那后来圣经多读了以后就明白，其实是应该是甘心忠心服侍就够， 这是上帝所要的，并不是要另外一个 Professor Tom， 他要的是一个能够按着他要求来做事的人。当我放弃了那个 Professor Tom 那个期望的时候，后来就成了 Professor Tom。但是上帝要我们按着正轨去做，所以约翰的回复很简单，他说有两件衣裳的就说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其实约翰所说的不外就是说，放下你以为应该拥有的两件衣裳和食物都不是特别富有的象征，但约翰却说分一半和没有的人分享。食物是存活必须的，是应分的，该当拥有的，这里有没有人只拥有一套衣裳？你回家看看你自己的衣柜有多少套衣裳，那这个人只有两件衣裳，但是约翰怎么样讲？分一件给人，分一件给人。你有食物的，分给人。他要求就是，我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很富有。中国人的看法是怎么样？是我们有盈余的，我们才布施，对不对？并不是我没有的，我要分给人。但约翰讲的并不是中国人所讲的布施，而是你以为你拥有吗？其实这个你应该分给人。那可能那个两件衣裳跟食物可能对我们来讲都不切实际，但若发生成为我们贴身的事物，就是我们基本的权利，做人的权利，公民的权利，可愿意为主的缘故放弃吗？有一些事情我们以为我应该拥有的，我们愿意不愿意为主放弃呢？我会问自己，如果有一天做基督徒是要放弃公民权利的，还愿意做基督徒吗？允许我讲，我问一个假设性，但是很贴身有尖锐的问题。如果加拿大政府却决定向教会的捐献不能扣税，你还会十一奉献吗？加拿大政府说你的十一奉献从今以后不可以扣税了，你还愿意奉献吗？你可能还愿意奉献，不过很要不要减一点，减一些啊。如果这个情况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面对的并不是 CRA， 我告诉你，我并不是面对 CRA， 我也面对的是上帝。不过想希望弟兄姊妹明白一件事，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十一奉献是不会扣税的，对不对？最熟悉的莫于我们的祖国，你在祖国里面在教会的奉献有没有扣税？没有。而且在很多伊斯兰的国家也是一样，你还讲扣税啊？你奉献给教会，国家来抓你了。那伊斯兰的国家教会是不合法的，对不对？约翰回答做什么事的时候，挑战我们一个思维：什么是我应有的？什么是结果子？ 原来果汁就是分享所拥有的。结局是怎么样？当我分享我拥有的时候，结局是怎么样？并不是说我还有很多，我跟你分享一下，我有100万，我跟你分享50万，我还有50万，我的生活还可以。而是说你有2件衣裳，你可以被分一半。是你仅有的，你必须的，你拥有的，我一直以来都是我认为我当得的。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要求。在熏陶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至少都教导我们所拥有的就是我的。但约翰的讲法就违反了资本主义一个很根基性的原则，私有财产。想一想，耶稣有一个比喻叫做管家的比喻，我们所拥有的原来都不属于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无论是我的财产，是我们的儿女，是不是在诗篇里面讲这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都是托管给我们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主人若吩咐我分一半的时候，我就分一半，这是上帝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成果如何并不重要，可能那个结果相当悲惨。本来我一个人可以生存，后来分给他的时候，大概生存久长一点，不过都死了。那约翰这里不是讲成果，约翰在讲你用什么手段。在社会里面在90年前有一件事有个事情发生，就是在那个南美洲有个空难，他们那个飞机就撞山，就跌在那个雪山上面，有很多人死了，只有很少人生存回来过来。很长时间的拯救的都找不到他们，但找到他们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全活。后来他们发现这几个人怎么样存活了？人吃人，他们生存下来，成果是好的，手段是怎么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有些是我基本的权利来吗？这是我基本应该拥有的。那约翰说，就是说你有没有用正确的手段，手段正确了，果汁也结出来了，不是我们想象的果汁，却是上帝的果汁。约翰的说话从来不好听，他是来要敲我们的心窗，有些时候不是敲我们的心窗，是敲破我们的心窗，是振聋发聩，甚至过我们一记耳光，好让我们明白信和洗礼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想在这里，我们想这是我们就是一般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对上帝说我们要得到永生，就像那个少年的财主一样，他来到那个耶稣面前说，我做什么事情才能得到永生？他说律法上要求我都做了，因为律法的要求其实背后有一套的观念，就是这个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了。但是耶稣怎么样叫他？你变卖你的一切，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约翰所讲的跟耶稣所讲的没有什么分别的。 结果知吗？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做了什么事情？好，让我们明白信和洗礼是一回怎么样的事。那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犹太人来到，众人来到耶稣约翰的面前说，给我们那个悔改的洗礼。他们以为洗礼完了以后，他们就已经解禁了，然后他们就能够平平安安，他们这个快快乐乐进到永生里面。但是约翰就过他们一记耳光说，你以为你是这样吗？你以为已经足够吗？你以为你现在已经得到了吗？有个更高的要求在这里。无疑，犹太人永远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同样，上帝对他们有更大的期望，并不是他的义，而是耶稣的义。洗礼的要求是这样子，不好听，但是摇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回应他。如果我们要发财的话，我们所做的，我们该做什么，就是我们的财宝，那个是我们所结的果子，这枝传在天上。我不知道大家还敢不敢说恭喜发财了。恭喜大家，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来，你要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个爱人的主，你所付出的远远比我们要多，你将你的生命付出，为要拯救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唱的是诗歌，是回应反省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亲爱的主，你竟叫我回来，满溢你爱，使我心觉惭愧。像我这样，你竟爱和爱我，我主你爱，真是令人难猜。主啊你爱，奇妙的爱，常怀高深，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路叫你伤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找回。我虽常说主啊我深爱你，虽常自夸我永不离开你，曾几何时我要将你离弃，向你背约使我伤心难息。主啊你爱，奇妙的爱，宽阔高深，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将你伤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找回。但是主啊你不问自回心，你那妙爱随你将我教训，直到恩典怀抱在你里心。 心，不我领我，自我归回羊群。主我的爱，奇妙的爱，强阔高深，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将你伤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召回。主啊，现在我不敢离你怀，我要何干辜负你的恩爱。我恳求你保守我不失败，直到你爱被我充分了解。主我的爱，奇妙的爱，强阔高深，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将你伤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召回。
我很喜欢在刚才那首诗歌第二节那边讲到，可以放那个正歌。第二节，就是这里，那里讲到那个，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对我来讲是，我常常唱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用。为什么缘故，我就常常唱，虽然我曾多次叫你伤怀，我觉得这个比较反映我的人生。可能苏作阳他比较熟灵一点，他是一度而已，但是我是多次，所以我唱，其实一直看，我就一直在唱多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是我想这首歌很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爱的诗歌，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写照。刚才我们所讲的都是非常严厉的说话，但严厉的背后，就是因为我主爱我，他寻找我。在主耶稣在他那个被卖那一个晚上，他这样讲，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们也和他们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非常渴望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个筵席，直到他实现在上帝的国度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杯，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跟门徒说，我现在跟你坐在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但是我不再吃这个筵席，直到他实现在上帝国度里面，就是他让我们在这里好好的去实现上帝的国度。在严厉的背后，就上帝的爱 他永远给我们足够的承托我们。这个饼，这个杯，就是告诉我们，上帝已经付出这么多，他还有可以不付给我们吗？前几天，我在一个连长姐的团契里面庆祝新年，我就收到一个红包，那红包里面有一个金句啊，是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主要加给我们力量，要面对他严厉的要求，也加给我们的灵性，我们觉得轻省，并不沉重。所以我们在这里来庆祝，也是纪念我们的主的时候，就是知道因为主已经付出，他不会不再付出。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爱，你的怜悯在我们中间，你有足够的爱，让我们面对我们以为很艰难的，但是你的爱来到的时候，一切都变得轻松，我们可以排除万难，因为你的爱包围我们，承托我们。我们谢谢你，就让我们这里在这里纪念你的爱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心里面就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